我讲到三点半哈。不要睡，不要太久啊，不要睡太久。众生议论玄览在哪里？就是我们啊，没得圣道的凡夫啊，就众生啊，我们这平常的人啊，我们的心是很笨的，心是很笨的。玄览在哪里？离一切文字相，直观地义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句话就是这样意思，众生异顿玄览在哪里？那么怎么办呢？眼因舌入，我们那个眼睛啊，因为文字白纸黑字是舌，名句文舌啊，声音的名句文都是属于舌法，眼因舌入，假文在意，我们的眼睛啊，读书白纸黑字书，这样子就可以误入哈。假文在有文具啊，有没有文具啊？经上这么讲了，这样讲，他给你详细的解释，这样子我们就容易明白。不解释，不解释，我们不懂。我们比如说是我们呢，读这个《心经》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就这句话，照见五蕴皆空这句话。我们懂吗？我懂明白这句话啊！啊，舍即是空，空即是舍；色行是以舍不异空，空不异舍；舍即是空，空即是舍；色行是以不如是。如果不解释，我们能明白呀、啊？我看是很难，我看很难明白，很难明白这个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古德说是啊。天天都是藏通别圆四教，好，藏教是方便，通教也是方便，别也是方便，唯有圆教是真实啊，一乘微妙，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啊，藏通别圆都是方便。我们把这个阿含经判作三藏教，那么我们读读是阿含经，你读的怎么样？我们就是舍我说，舍行是我说，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你能容易明白吗？读到那个阿难尊者和舍利弗尊者说这个涅槃的事情，说这个涅槃的事情，能明白那个道理吧？我看是不容易，不容易明白呀、啊，不容易明白的呀、啊。但这里面还有别的意思，我这个别的意思我不要讲哈。所以我感觉到啊。是众生异顿玄览在难，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一定啊要从文字的佛法开始学习，从这里悟入第一地，也就是入中论上的话，名言地是第一地的方便。这句话说的对，就是和经论上都是合的，都是合。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容易误入，才可以明白。不可以废弃文字，然后直接从文字从无文字的地方去下手，这是不可以。我们没这个程度，不可以。所以我们要教这个毗婆舍挪的时候啊，你就是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从这里误入。这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大师的论，龙树不是解释这部论解释。那么南北朝的这个三论中，嘉祥大师他有一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但是在藏经里面、续藏经里面有，但是有一点残缺，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这也看出来呀、啊，这般若法门在中国流通的不兴盛。没有人管这件事，所以他都是朽烂了啊，也没人管，还算好，就是虽然残缺了一部分，还有一大部分不残缺，但是有的时候也有点混乱哈、啊。还是可以参考。其他的人谁给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注解了，这是不能的。这个毗婆舍挪啊， 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就是要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从大智论这里学习。另外一条途径呢，就是欲界识的根也是有，但这是唯识真谛，是熏思观，是如实知了啊。名是互为客，其性应熏思。一二一当对呀，为量即为假，实之观无异呀，此无观无异。唯有分别三，此无故彼无，是即如三性啊。这个我学这个说大乘论上有引这个颂嘛哈，我感觉到无着菩萨这个人的大智慧呀、啊，真是高的很，真是高的很哈。那么从这里面也有一毗卢舍那观，但这是从要从啊成唯识论呐、啊、辩证辩论呐、啊、显扬圣教论、大智度论呐、啊。乃至到这个大庄严经论、大乘庄严经论，但是慧济大师说应该说庄严大乘经论，这名字应该这么说哈。从这里学习这毗卢舍那观，但是这个观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那个毗卢舍那观不一样啊。比如说我说俄空法空，这就是毗卢舍那观哈。但是这个俄空，阿含经说的俄空，大智论说的俄空，欲界识的论说的俄都是一样，但是法空不一样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的法空和欲界识的论、唯识论说的法空不一样的，不是一样。我是个笨人呐、啊，我发觉啊，学习中观论还比较容易，学唯识观、学唯识的经论。要用的多，要努力一点，要努力。就是有参考书，你还是得要努力的，要用点心。当然我是笨人哈，就聪明高的人可能容易。从这些经论上去学习毗卢舍那观，假设你能够有兴趣这样学习的话，应该能掌握到。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些事应该是能做到的，不是空口说话，应该是能做到。要是欢喜中观，欢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舍利是空，空的是舍利，像维摩经说的这个哈，那也并不难，应该是能做到。啊，你从文字上通达了。啊，舌头显应时是无而无而所，是毕竟空的。然后你就可以修奢摩陀，啊，修奢摩陀有欲界定到未到地定，如果地定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当然是最好的。佛是在第四禅里边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不是在虚妄分别心得无上菩提的呀，是在舌界第四禅，在这里得无上菩提的。那么呢，会解脱阿罗汉可能在未到地定，好，要是具解脱阿罗汉，一定是在四禅、在初禅里面，或者二禅、三禅、四禅里面，啊，得阿罗汉果的，得地之佛道。这个四禅就是指，乃至是空无所界的四空定，就是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也是指那个最后一个非非想定，不可以。他不可以，所以弃一子。从这个奢摩陀的子里边做，去修毗卢舍那观，啊，你或者修这个这大乘佛法来说哈、啊，修这个性空观哈，智者大说这个体空观，乃至一心三观，智者大说这个一心三观呢，还是接近中观论的性空为名观的，还是相近的。还是相接近的。他的意思啊，观一切法性空啊，观一切法是假名，就是这些空观与假观，空也不可得，假也不可得，不可得也不可得，是名中观。当然，这个和中观、中观论、中观是相接近。我们要是多学一点呢，嘉祥大师解释的这空。和智者大师解释不一样的，智者大师说空是不一样的，同时那句话解释的不一样 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因，是故说无生啊。这是他的解释和加上他的解释不一样。现在的燕生喇嘛是他的解释呢，和这个加上他是相接近，和智大师解释不一样的。智大师在这个《摩诃止观》里边呢，说的很详细，说的空观，说的很详细。智大师那个解释啊，解释那个假观呢，哈哈，不可思议，是很不可思议。所以学习了这些佛法，也会生欢喜心，也会生欢喜心的呀。你学了的时候吧，你能够说空观，就但我的心情呢，又有一个不同的所想法。我们现在自己承认自己业障深重了，不要好高骛远。哦，我是圆教的人，不必这样说，不要那样说话。自己呀、啊，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是钝根人，我是藏教的人。如果你能够及格是藏教的人，我因为已经了不起了啊，你了不起了啊。或者是说你是通教的人也可以，或者是别教也可以，不必说我是顿教，我是圆顿教，不必那样说，不必。这样子呢，你可能够假设是一个现在啊，在今天来说啊，假设一个人真是有道心的话啊，有向道的意愿有诚恳的意愿，我想要得无生法眼，我今生要想得无生法眼，你有这个意愿，持戒清净，好，把其他的就尽量放下，放下一点，这个因惹是非呀，不要去管那些事情啊，别人做方丈了，别人造大庙什么，你都不要介意，不要介意，你就是发自己，我就管我自己哈，我就啊、能有善知识领导是好。没有的话呢，你就是一法为师。当然你先要学一学，因为你不是拜阿罗汉为师父，你不是拜释迦牟尼佛做师父，你不是拜观世音菩萨做师父的呀。所以你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是衰微的佛教的时候，就一法为师，一开始还是得要以人为师，没有人自己还是困难，就是以人为师啊，你不必求全，是要求全何所乐，就过得去就好了。我晓得一部经论呢、啊、一共有100个难题、啊、他能给你解决50个难题、啊、你应该满意了，你就满意了，不要说这个100个都要解决，那你太幸运了，那你要求太高了，不要要求太高，能解决50个问题已经很好了，那50个问题也不要紧，都不要紧。你看印顺老法师他的著作上他提到，他看到一部经或者一部论这段不懂不明白了，不应该去问谁啊，就是好像放在那里记录，都记录，然后要读其他的经了，哦，这个地方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是生法喜，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就通了。经上里面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啊一些是看不懂了，就算了，不看了，我不晓得。不是的，佛菩萨大慈大悲啊，他不会给我们留个难题放那里不给你解释的，不是的呀。就是这部经有难题啊，你感觉不能解释不要紧，那部经还有解释，还有解释的呀。啊，你所有的都是一样，通通都有解释。只是啊，我们要是。你要读经少那不行，读就是读一经一论的、你就成王，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行，一定要多读。我们中国佛教啊，当然有一些啊学唯识的人学三论的人常常讥讽我们中国传统的佛教啊有问题啊，我们传统佛教的人对他们有反感的，我认为不要，你先不要有反感，就是要多读啊，多读啊。我们传统佛教的人，我现在说你们可能因为我也是反传统的，但是我和你说一句，说句 不要说谎话哈、啊，不要说人情的话。我们只是学一部，就是几部经， 啊，我们中国欢喜就是欢喜和楞严经起心论，然后用楞严经起心论去讲法华经讲金刚经，这样讲完就好了，这个就是大法师了，这样是不够的呀，是不够的呀，一定要把三论中的经论和唯识论经的通通都消了，通通消了然后全面的佛教你都消过以后，然后你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这一小部分，这不行啊。我们中国佛教的遗憾的地方是什么呢？老法师啊，大慈大悲啊，要造庙，不然的话没地方住，收了很多徒弟也要教导，要教导徒弟，要造庙，造庙是一个事，收徒弟有事，收徒弟是出家徒弟，还要照顾在家徒弟，已经精神都用得上，还哪有多余的精神呢？去全面的学习佛法呀、啊，没有时间，这是可知道、可以知道的事情。要是你不这样，我们从律上看呢，你只可以收两个沙弥，你收两个沙弥，你不能多收徒弟，收是几百个、几千个徒弟，你们都跟我出家。在律上看呢，这是有点问题呀、啊。律上说，你收了徒弟，你不教导啊，你比犯根本戒的罪还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自己还要学习佛法嘛，你哪有时间那么多时间照顾徒弟啊？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嘛。但是呢，我们这个律带到中国呀、啊，始终没能够全面的推行。这个是中国佛教的遗憾，律未能普遍，这个遗憾。学习佛法就是少分的佛法。学习了少分的佛法，就是大法师了，就是老法师了。当然我说这话好像不恭敬了，但事实就是这样子，事实是这样子。因为你要多读一些经论，然后你再看那篇注解，一看就知道他这人只是学这一部分佛法，其他的佛法他不知道。你就说是中观论是不来也不去，怎么讲？你怎么讲？这个就看出来呀、啊。你有一分法没有学呀、啊，你就不会讲这个不来不去，你是用什么来讲？就好像把那东西讲死了。其实中观论说呢，不来不去是活的呀、啊，是活的东西。是那个谁，有一个人问赵州禅师啊，什么叫这是不来不去？是一个巧儿由东飞到西。当然这个话呢，说了等于没说。可是你要学过教的人呢，哎，这句话还是有意思，还是有意思的，就是用活勃勃的显示第一的，而不是死的东西。这东西啊，就在这里充满了，不能动，所以叫不来不去。这个是不是太合道理哈？所以多学佛法，然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是在佛释迦牟尼佛的教义里，还不是这个意思，还不是这个意思。释迦牟尼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当然，这是佛在世的时候，有人跟佛出家了，他只是给你个四念处的法门，并不是像我们要消十障、三障、十二部啊！你要得了不是学位，不是这么回事。你就从这里学个奢摩陀，然后就四念处、毗婆舍那怎么样修？得了阿罗汉果了，得了初果，得了二果，得了三果，得了四果，得了阿罗汉果了，就是这样修行，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佛教徒是怎么个情形？我们中国佛教、汉文佛教是怎么情形？有的你当然出了家什么也不教，也可能师父主动叫你去教，也可能你去教你师父不叫你去教，各式各样的情形。说是去学了啊，初级班毕业、高级班毕业，然后研究所毕业，或者到外国去，又是拿了博士学位，又是什么的，然后就做老师，到佛院讲课，就这样的一生就过去了，或者是做慈善事业，或者是董事长，或者就这样就得了。我们中国佛教是这样啊，这还是学的呀、啊。如果没有学他干什么？当然他也可能做董事长，也可能做很多事。但是啊，佛法的 真精神不见了。佛法的真精神是要没有贪嗔痴啊，有无我空、法空、空空的般若波罗蜜啊，熄灭了内心的贪嗔痴，发出了大悲心呢、啊，这才是佛法的真意，才是佛法的真意，就是你已经得到身心安住了。那时候才这才是个佛教徒，才能代表一个啊佛教的精神。所以我们佛法也学的很少啊，学的很少啊，学的还很肤浅，因为你只是在文字上活动嘛，你没能由文字而无文字的境界到第一地那里，没有去啊，还是在虚妄的境界上攀缘分别啊，这个老毛病啊还是照样的，那你怎么能得？你怎么能说啊？我是佛教徒，所以这个太惭愧了，不能理。所以我们现在啊，在平常说啊，没有生在佛住世的时候啊，这就表示我们呢很有问题呀、啊。我们要生在佛在世的时候啊，拜个阿罗汉做师父都很好嘛。阿罗汉是师父，阿罗汉是过来人的啊，他告诉你呀、啊，修四年咒啊，随时可以请问，那么呢，或者解下三个月安居三个月，我、哦、得出国了，或者得阿罗汉国了，得了阿罗汉国以后，身心安住的，身心安住以后，这时候啊，这个阿罗汉回小向大，那发无上菩提心，广学佛法。或者是得出国以后广学佛法、嗯、这个我看律上有一个什么啊什么奢侈比丘，他啊在大众生里面呢他还没得到，他感觉大众生啊没有人福斋做事，为大众生做事的人不够，他说啊我将来要是得到了，我发心为大众生做事，他发这么一个心，没有说，心里这么想，然后他就修行，修行以后又出过二过三过四过，成道了。成道这时候，前面以前发过那个愿呢，这时候好像没现行，因为佛就是在他禅定里告诉他，你以前不是发心为大众生做事吗？哦，是想起来为大众生做事，这件事看出来什么呢？你要所做一半的时候为大众生做事。那出国二国三国的时候还不能的，你要赶快做好这个生死大事，做好这个生死为大家大众生做事的，是这样的。我们也学习了一点佛法，我就要为人师了，我要跟你讲，你要听我讲，要为人师。但是我在想，我们今天的佛教学过佛教的人，他不为谁讲，不为人讲，谁为人讲呢？谁讲的？如果没人讲，这佛学院怎么成立呀、啊？那后来的人，这新出家人怎么能学习佛法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教就得将就一点啊！你们能像佛在世的时候要求那么高啊？是一定要阿罗汉了才能为大众生服务，那什么现在怎么办呢？所以我说我的想法，如果能够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把《阿含经》也可以读。一个好好读，因为现在的目的啊，先要啊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尘垢啊洗一洗，沐浴沐浴啊，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问题是在这里、啊、如果说我心里面有土匪的时候啊，心里还不在乎，这不是应该进来毒蛇了你能心安吗？心里面有毒蛇的时候赶快的也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应该就是修止观安心呐、啊，现在三点半哈、啊，我现在呀、啊，如果把这段继续讲呢，还能讲一段时间，但是我想先这一段就到此为止哈、啊，我再讲一个那个方便的安心法门，我再讲一段，我们就结束哈、啊。这个方便的安心法门我们也应该学习，不要说社会上的人，就是我们出家人也应该学习啊。 要学习这个方便的安心法门。这个方便安心法门呢，我举一个例子哈，举个例子。这件事不，现在也能有这种人，但是我在书本上看见是汉朝的时候，在不是啊、一个地方的小小的一个政啊、一个政府，他可能是市政府或者一个小小的政府里面做职员的人，当然不做职员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但是多少人的哈。其中一个人呢告假，告假回家去就走了，走临走的时候呢，就把别的人一个裤子拿走了。同住的一个裤子拿走了，就是因为是自己的拿走了。那个人把裤子丢了，就疑惑旁边另一个人呢，因为他偷去了。偷去了嘛，就去问这个人，你怎么偷我的裤子？那个人说，你的裤子怎么没有了吗？说是的，啊，你因为我偷的啊，是的。那么他就到街上买一条裤子还给他。还给他了，那就没事了，好了。过了多久啊？那个告假的呀回来了，回来了就对那个同桌那个人，哎呀，对不住，这裤子不是我的呀，我拿错了，我还给你。等于是侮辱了，你脱个裤子，他不辨别，他就诚意给你买一裤子还给你。我认为，我认为啊，这个人了不起，这个了不起，他不跟你计较。假设这件事是我，会怎么样呢？你因为我偷你裤子了，啊，我没有偷，你冤枉我了，我会怎么样？我可能要到方丈和尚告你去说，一定要是辨别，不能够是默然的承认我是贼，是不可能的。这就看出来那个人有的修养，有修养，这些事情不记在心上。他还是做自己做的事情，那个是不放在心上。我认为这个人呢有安心之道，你触到他心不动，这是了不起。我感觉我们呢，你一个人坐茅棚当然没有事哈，可能没人触到你，要是我们多少人同住，同住难免有时候有些误会，也应该这样学习，不介意，不介意这些事情。那么别人对我们有误会，有意的无意的误会，我们不介意，而我们自己呢，决定不触恼任何人。我要把裤子丢了，不要出声，不介意，不要介意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呢似乎是、啊、都是有福报的出家人，不至于只有一条裤子，也不至于是两条裤子，可能还有多少条，丢了一条也不介意。我的出家的师父告诉我一件事，他在天台山果亲寺学教，学教的时候，两个同学只有三条裤子，就是你换一裤子把这个裤子、穿上了啊，那条裤子洗了以后放在那里。另一个同学再换，两个人才有三条裤子，他还是在那里专心学习佛法。我感觉那个是，这还在抗战以前的时候的事情。我们应该呀、啊，不计较这些事情，不要有一点事情斤斤计较，不介意，要学习这件事。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侯景，梁武帝的时候不是被侯景啊造反，把梁武帝困在这个台城，就是现在的南京啊，饿死了，就是这个时候。我看见那段历史，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对向东王不满意。这个向东王真是的，向东王那个时候，向东王是
是梁武帝的儿子，梁武帝那个父母都是爱儿子，给儿子一大片土地，封之为王，向东王，有多少军队呀、啊？这武力都是很强大的。这个侯景他也少少一点力量啊，就把南京城把梁武帝围住了。围住了的时候，向东王派人来看看，就回去不管。我看见这一段啊，是世界上都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有出家当和尚好。这个父亲和儿子，父亲爱儿子，给你那么多的军队，给你那么多的土地，封之为王，有多对你有多厚啊？而父亲有难的时候不管，这是什么心理呀、啊？什么心理？可想而知啊。好，梁武帝年纪大，梁武帝有个优点呢，50岁以后不和女人来往，这梁武帝不得了。梁武帝也这样。另外，梁武帝能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大般涅槃经》，还有注解吧？你看梁武帝有这种境界啊。